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这个时候呢，这五百化佛一时受手，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虽然深信因果，好，我们没有深信因果，我们只是啊，也相信因果，也相信这样，可是呢，这个啊，它的信因果当中哦，一带业因的。比如说有一些菩萨呢，哎呀，这个多好，这个，哎呀，这个密宗是上乘的，这个马哈亚那是好，这个小乘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善中带恶。好，可是善中带恶就是一心因果，但是呢，它的眷属很少。他的眷属不像啊，上品上生，你们来看一下上品上生。所以我告诉你们呢、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你看上品上生啊，好，连这个眷属都是无数化佛，就是我们无数化佛是我们的眷属、哦。是我们随学乃至化导众生的因缘。那么中品啊，这个上品众生呢，虽然啊不能读诵大乘经典，这个就是有很多啊也不认识字的那些老菩萨，对这里也有机会的。但是呢，他也不能暂解意趣，可是呢，他守口业，他随喜赞叹 ，OK。他还有一千化佛的眷属，那么在这里一心因果不谤大圣，那不谤大圣，我告诉你们，但凡是佛陀所说的教法，全部是一位上妙甘位，没有下中上之位哦。你们呢，可不要啊，学这个也毁谤佛。学那个也毁谤佛，持戒的毁谤念佛的，那么毁谤禅宗的，禅宗的毁谤念佛的，这都错误的，全部都是错误的。好，所以这里最重要啊，要你们什么？十善当中的口业四过，不谤大圣。好，你可以自己也相信，也不相信啊，你可以。自己一半一半，但是呢，第一个一定不要谤所有的行者，第一点；第二个，一定要发我一定会成佛的心。那么，因为呢，没有广结善缘，一善一恶，好，所以你们呢，你们不要啊，这沿路啊，啊，这个拿垃圾，然后呢。背到山脚下，又看眼看又要爬高山的那些垃圾还舍不得放。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我们只有五百化佛一时受手。其实有时候我想一想，我说，哎呀，好吧，我愿发上品上生愿，可是我看一看我自己，我信因果。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深信，不过我已经在学不谤大圣，但是呢，我一直发无上菩提心，所以啊，这个我的上品机会是很大。但是当然，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也不能说啊，不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那么，当然我就要劝发你们了。上品的机会啊，你们要尽量学。好，那么好，这时候啊，这五百化佛啊，一时受手，一时就是同一个时间呢，都伸出手来，并且赞言，就是赞叹法子，啊，如今清净，你看，佛陀对我们真是慈悲耶。只是异性因果不谤大圣，他就跟你讲如今清净。事实上这时候你会发觉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演法子如今清净， 清净的是什么？真正清净的是发无上菩提心呢。有没有发觉？那么你们来看啊，等一下你们看上品众生，你们放回来看上品众生。上品众生呢，啊，有没有发觉无量大众眷属围绕自行者前赞言法子如心大圣解第一发无上菩提心，就只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么简单吗？好，就这么简单吗？众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你叫他如何发？听懂吗？到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心跟觉悟的心跟你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发菩提心？就是劝发众生毕竟了知我与佛法身同体，而发愿成佛之心，叫做发菩提心。发我愿成佛之心，因为我有这个我愿成佛之心，哦，原来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就是 Buddhi， 就是 To the Buddha。所以佛的觉悟的心，佛的慈悲心，是我愿随学的心。什么叫菩提心？就是愿成佛之心，叫做菩提心。好，那么你刚刚的问题是，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发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就这么简单吗？那我问你们，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就这么简单？因为呢，如果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将证入不退转。诸佛告诉你们，《弥陀经》里面六方诸佛，六方恒河沙诸佛共同摸顶受记，你必定成佛。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劝发你们发愿先往生极乐世界，发愿念阿弥陀佛。当你在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四十亿诸佛或是六十亿诸佛给你讲咒，不是，不是这样而已，是十方恒河沙诸佛全部给你摸顶受记，你必定会成佛。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你刚刚问，你刚刚问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心，就这么简单吗？没有错。那么你要劝发众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当下，事实上就是带引他们一个个全部发菩提心。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在入定，他在观察哪一个有缘的众生可以得度，结果他观察人道当中，地狱道当中，这时候他看到地狱道里面有一个众生在往上爬，因为他很苦在叫。那佛陀就在观察这一个众生在地狱受苦，看他这么可怜，那么我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善根，让我可以救他。结果就观察，这个人啊，这一个人 一生当中没有起过，没有做过一件善事。但是他是一个将军，只有其中一次，他骑着马准备去打仗的时候，一只蜘蛛突然间掉到他面前来，他本来伸出手去要给他捏死，结果呢，他想一想，哎，算了，一只蜘蛛不要管他了，就头一斜，因为那只蜘蛛挡住了他的前面嘛，他头一斜就过去了，没有起心杀这一只蛛子的善根，只有一生当中只有这一念善根，多么的维系，对不对？好，我说哦，你还有这一念善根，好。那么这时候呢，就从虚空当中就掉下一根蜘蛛网下来，刚好掉到那一个将军的面前。他一看到有一条绳子可以往上爬，他就赶快拿着那个就往上爬爬爬爬爬爬。好，嘿，他就很奇怪，这条细丝怎么不会断呢？这时候他觉得下面在摇摆，他觉得下面在摇摆，那么他已经爬到一半，他往上看，哦，我快要到上面去了，不会被火烧了。这时候他觉得摇得更厉害了，他往下一看，哇，不得了，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一看到他往上爬就跟着往上爬，原来那根细柱子上掉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就这边趴那边趴，很多层这样。那个人一看到他不往上爬了，他就用他的脚啊就一直踹那些人，因为那些人跟着他往上爬嘛，他一直踹，他踹丢一个，哎，你这绳子已经这么细了，你们再上来那岂不我也没命了。结果他一直往下踹，他又一直往下掉。好，结果后来他踹得太用力的时候，上面那根绳子终于断了，他又跟大家一起掉下去了。这个启发我们什么？这个启发我们什么？你会发觉，我一直跟你们讲，当你们念一句佛号，到底可以利益多少众生，你不知道。其实那一根线，那个人如果一直往上爬，他不管下面，线绝对不会断，因为是佛陀他有心救众生，只是借着他那一根善念的因缘。而我们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的恶念，但凡你起惭愧心，佛陀说如须弥山冰雪，见阳光即融。我们的恶念如须弥山啊，这么高的冰雪，见阳光即融。那么你们就要知道说，其实佛陀要化导我们念阿弥陀佛，它有它很深很深的含义。它不是只有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直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最少你们念那句佛号能够利益到你们整个色身，也有八万四千众生，更维系有八万四千户。可是如果你们的心量慢慢开展，你们所利益的众生是无量无边，就在你那一念当中，回向当中。所以你会发觉每一品，不管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全部要把发无上菩提心的功德回愿求生极乐国。一愿导行，而事实上当你在发菩提心的当下，你回光愿一切众生随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等于你在劝发 十方无量的众生在跟着你随学发菩提心，这个就不是小功德，而且这个叫做无住相布施，也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你们听得懂吗？好，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啊，上品下生这里也不同了，他赞言法子如今清净，你现在清净发无上道心了。你现在的清净是什么？是发无上的道心而清净，并非依信因果，并非不傍大圣，只不过异性因果跟不傍大圣是万善同归当中的一个法门。好，他说我来云如见此事实，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下就自见身作金莲花，坐以花合。坐上金莲花之后呢，那么这个莲花就包起来了，随世尊后，随着阿弥陀佛之后，即得往生七宝池中，也是刹那当中就往生了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当中。那么我们讲到说，所谓上品下生的行者呢，是属于习种性位，虽然在娑婆世界发菩提心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并不是乘性起修，还在境界上修。习就是学习的习还在学习的那种种子的那种地位所以他不是乘性起修啊，但是呢也因为发无上菩提心的关系呢，转尘劳相，转我们这个报体的尘劳相，成为32相80种好。所以因为只是转尘劳相，并不是乘性起修，那么虽然在众相好当中，心还是不能够明了，必须要假借37日后乘性起修，才能入种性性种性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了见佛性。那么我们再来看，好，我们再来看，他说我们往生七宝池中啊，要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莲花乃开，金莲花乃开。那么在上品众生呢，是隔夜，隔夜莲花就开，也就是说上品下生的众生必须再经过一天的花胎啊，才能开花。但是呢花虽然开啊，见不到佛。为什么见不到佛呢？因为呢这个以前呢习种性位，就是我们的习性啊，故习未了。其实讲到所谓习种性位在上品下生，我们就知道这不是菩萨所生，这是凡夫所生，但发菩提心的凡夫所生。这样听明白吗？但发菩提心，他就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明白第一义谛咯，上品众生还要明白第一义谛，这里是你但发菩提心就在这个位。好，好，所以啊不管哪一个法门，哪一宗哪一派，都劝发菩提心的原因在这里了。那么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在七天当中啊，七日之中来的见佛啊，虽见佛身于众相好，心不明了。为什么心不明了呢？因为带有宿习，带有宿世的余习，也就是说我们那种妄想啊，那种习性还没有完全清楚，所以心眼还不能够明了，不能够开。于三七日后啊，必须要经过三七日后，天天经过八功德水的洗涤，天天听闻大圣佛法，完全没有这种恶缘啊染法，那么在三七日后才能够了了明见。这时候在三七日后，就是二十一日后，不问众音声，皆演妙法，才能够听闻啊，这个耳根才能够以啊这个耳根圆通的方式啊，反闻文字性呢啊，来演说这个妙法。那么在这当下呢，也可以游历十方供养诸佛啊，在这当下呢，也可以啊经历到十方。那么你们知道，好，其实啊你们呢，不要这么我执，乃至于这么小心小量。我一直告诉你们啊，你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你们要来娑婆世界玩，易如反掌。为什么呢？因为在《弥陀经》里面，佛陀有讲到，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啊、听一听，好，听一听那个《弥陀经》，楼上有新讲的《弥陀经》，那你们有机会听一听。还有啊，这个礼拜天呢，菩萨拿一盒来还，不知道谁先拿回去了。那天呢，看有哪些人呢，询问一下。好，先。那么，好，在《弥陀经》里面呢、啊，我们刚要讲，在《弥陀经》里面的第二段，第二段就讲到说，早上吃饭的时间就可以供养十万亿佛国土，然后回来吃一顿饭还来得及。弥陀经你们常诵吧？ OK， 好，由此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是正好十万亿佛国土，也就是说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你每一天早上供养十方诸佛当中，释迦牟尼佛都是你每一天必供的其中一尊佛。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极乐世界，你可以每天早上都回到娑婆世界来。可是不同的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众生，你不只是每天没办法去到极乐世界，十年呢、啊、都很难。有问题吗？听懂吗？他方世界的众生啊，看我们好像那个透明玻璃，他在看我们这么清清楚楚。我们因为我执肉身的隔碍，在看一切众生，连这个身体都看不透，更别说其他的了，对不对？对不对啊？有没有意见？我讲这句话，你们有意见的可以举手。不要说看不透这个身体，隔这一层皮呀、啊，你嘴巴常常看到在笑啊，隔这一层皮呀、啊，下面包一点点肉，里面的心在搞什么？不知道， 那你们不觉得同样的佛性，同样的佛行，你们不觉得我们在这里是 very very small？不但如此，所知道的事情太少了。有时候啊，常常笑啊，你们这些菩萨们，鸡的长，鸟的肚。鸡的长啊，很短，鸟的肚子很浅，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想的啊，看得很短，然后呢，想得很浅，叫鸽鸭等叫阿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眼前的那种物境，一直在追求灵。一直在追求这个零，什么零？由一加两个零就是100块，加三个零就是1000块，加四个零就是10000块，加五个零就是100000块。OK， 加几个零是100万？啊，你们数学不是都很好吗？加几个零是100万？加7个零，对吗？确定吗？几个？加几个零是100万？啊？哎呀，那你不能做银行的工作，他脑筋还灵光啊。从零追到零。每加一个零就心跳，每加一个零就心跳，然后从我们出生的零追到你去世之后两手空空的零，哎呀，人生是如此。可以，也可以，随便你要报几个零，你要去抱1000个、100个，背到你身上，剩一个头养出来，我也跟你说可以，因为你那个头生出来可以念阿弥陀佛。不过那时候你已经没有手可以拿经典了，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你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好，闻众音声，皆言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那么我们讲到供养有分两种啊，那么在两种当中，第二种又分三种。我们先来看所谓的供养。第一个是财供养。什么叫财供养呢？事实上很多人呢、啊、都以为财供养只供养金钱，其实不是。财供养当中还分了香花饮食啊，乃至于医药等等供养，都是属于财供养部分。第二个叫做法供养，如说修行而能够利益众生。那么在法供养当中呢，又分三等供养。第一个是利益供养，也就是说你如法说法啊，利益一切众生之后，众生反供养你，你又把那些财物呢有供养诸佛，就是奉香花饮食等等。第二个叫做敬供养，礼敬供养，就是赞叹恭敬。第三个叫行供养，行供养就是受持师长所教的修行一切妙法，叫做行供养。好，再说一次，法供养当中又分三种， 第一个是属于利供养，就是利养的供养，那么属于香花饮食等等。第二个叫做敬供养，就是赞叹恭敬来供养。第三个叫做行供养，受持修行的妙法而作为供养。那么通常作为师长的最能够欢喜弟子的是属于第三种。所谓的学生能够行持妙法，能够普修妙法，愿随学，这是属于无上的妙供养，供养师长。而饮食香花的利养供养及恭敬赞叹是随而代之而已，不过也是我们随学的。我跟你说，佛菩萨呢不需要医药，但是众生的供养心呢能够感得无病的果报，所以佛随缘纳受。听懂吗？随众生的欢喜之缘而纳受，主要就是要他们修福，起欢喜心修福，也舍离他们的兼贪心，所以佛随缘随缘收。就像我讲到，我刚刚为什么要强调说是法供养当中又分三种，原因就是譬如说我法供养你们，我法布施你们，你们随带而来会有利养供养，对不对啊？你们会想要供养师父花啊、香啊、食物啊、衣服、饮食、医药种种的。好，那么乃至于你们会赞叹这个师父啊，好，欢喜这个师父修行各方面的。好，这个都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是属于随带供养。当我们收到这些，我们不可能用那么多嘛，学生很多，那么我们就会随喜又布施出去，所以佛陀等同如此。他不会贪求你们这些东西，但是他会为你们广结善缘而另外修福，不过他不会跟你们讲这些，所以因为让众生增福而供养，这样听懂吗？但是以师长要求学生的是属于第三品，最好的供养就是学生能够行供养，常受持修行妙法，而前面这两个是附带的。这样好，那么在弟子经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从种性，就是我们的习种性，到初地呢，在我们娑婆世界要修一大阿僧祇劫。可是如果我们从习种性，是以凡夫的习种性，那么到初地呢，在极乐世界只需三小节就可证得，就是这里。好，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在娑婆世界修行供佛啊，供养十方诸佛闻法的机会非常少，而极乐世界在一个清淡，就是一个早上就可以供养十万亿佛，并且闻甚深法，那么总持一切法，因为供佛闻法多的关系，福慧双修功德大的关系，正果的时间也快速。所以那么我们回过来，好，我们回过来来看，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之后，于诸佛前闻甚深法，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所谓的得法白法名门，事实上就是舍离见思二惑，所以欢喜地就是不证入四果罗汉的阿罗汉地。听懂吗？听不懂。那就是
出地菩萨欢喜地。为什么不证入四果呢？因为众生有很多凡夫的习性啊，欢喜地的菩萨他必须依着很多善巧方便来度众生，所以他不证果，他不证四果。但是欢喜地的菩萨等于就是证四果的空性啊，这是初发心菩萨不知道一小节。好，再跟你们结缘一次，所谓的一小节就是八万四千岁来回一趟。什么叫八万四千岁来回一趟呢？啊，现在譬如说现在我们人寿是百年来说，我们现在人寿一百年，那么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才增一岁哦，增到八万四千岁，所以也就是八万四千必须再乘以一百，就是一个上。那么由人寿八万四千岁，好，每一百年众生的福报开始减少，每一百年呢才减一岁。所以佛陀的时候，在佛陀那个时候，如果以我们东汉的记载，其实我们中国的那个佛历是比较正确的，我们比较正确，有三千多年。那么在那个时候，佛陀那个时候的人寿是一百岁。经过三千多年之后，一百年减一岁，差不多现在减三十多岁，这是正确的。好，就是说我们在百岁、五十岁到百岁之间，可以再多留两千年。那么这样子一增一减，从人寿十岁，每现在几点呢？十年，每一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好，再由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八万岁，弥勒佛出世。弥勒佛出世。那么在每一百年减到人寿十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小节得无生忍。对，一小节得无生忍很快耶。你知道在娑婆世界修行，在我们这里修行，那么一小节释迦牟尼佛以法，当弥勒佛降世，那时候我们如果是他的，你还在这人间哦，你保证你是还是人哦，万一你堕入地狱给畜生那不算哦，你保证你是人。 OK， 那个时候弥勒佛的眷属国土当中，弥勒佛住世六万岁，他也把他最后的两万岁，弥勒佛应该是八万岁的寿命，他把他最后的两万岁布施给众生，所以他六万岁入涅槃。那么当弥勒佛要入涅槃，所有他的国土众生怎么样？正出果而已。龙华三会，龙华三会，第一会度九十六万亿众生成阿罗汉，第二会度九十四亿众生成阿罗汉，第三会度九十二亿众生成阿罗汉。只有说法三会，其他的众生全部只证出果。可是你那里一小节是证八地菩萨，不一样，要明白啊。再来，近三小节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就是住初地菩萨，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想，名第十四观。那么虽然经过三小节可以得白法名门，上次我有告诉过你们了，舍利佛尊者随佛修学几大劫，几大劫才证阿罗汉果。你去到那里三小节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 而且又无诸退缘，很快乐啊，非常的快。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以及我们现在的广清老和尚，他都是再来人，发愿再来的菩萨，不是我们在这里修得的 No， 不是。可是也有在我们在这里修得，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凡圣同居土。不过呢，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那我们呢看不到他们。我有跟你们讲过，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圣寺庙，也有圣沙弥，也有圣和尚。在西安呐、啊，古西安呐、啊，离长安城附近呢，就有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呢，那个平台，据说呢，那时候是这个这是什么汉明帝汉明帝以后是谁修建的？那么他修建之后啊，很多那时候很多的出家人有证出果，有证三果。那么在那附近呢，附近的人家常常会听闻到早晚钟声、刻钟的声，可他们就是只是看到一个平台，看不到那间寺庙。乃至于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中国大陆哪一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得。在当初啊，还是迦摄佛三会第三会说法度众生的地方，在中国。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大圣根基是佛陀所授记，震旦将弘扬大圣法门呢？原因就是那里曾经是迦摄佛三会说法的地方。很多现在可能我们台湾，可能美国都有以前佛说法的地方。昨天我跟你们讲到阿根廷的那个寺庙，很可能以前就是佛说法的地方，而我们不闻不见，跟我们擦身而过是圣者，是凡夫。这就是因为我们呢，用这个疑根凡夫肉眼的心一直揣度，你用揣度就不执心，就不真心。所以我劝你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在那里很快就证六省神通。你所来往的全部是诸上善人，你的成就就会很快。很快之后，你可以明白一切众生他们所需要的真正是什么。你只会以善增善，你不会善中带恶。有的人呢心很毛躁呢，很怕说啊去极乐世界太无聊没事干。其实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啊，你们不用打这个妄想啊，你们光看我有多忙，你们就知道去极乐世界会是怎么样。你哪有时间打这个妄想？没有啊。我告诉你，你在这里你学的是一些物质上啊你需要的东西。可是呢，当你更上一层楼，你是大学生，你所学自然有大学生所该学的东西。你这问题不是又是假如小学生在问大学生，假如我现在读上了大学我会怎么样啊？你去大学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啦。我今天有很多的业障那些学生啊，要从那个旧金山回来，行李上飞机，人也没上飞机哈，这个是业障。他们呢打电话来触恼我佛告阿难即为提息，中品上升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五逆，无众过患，以此三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
放金色光，自起人所，演说苦空无我无常，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作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畏举头情，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熏开当花敷时，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是名中品上升者。那么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啊，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中品上升，佛陀再一次告诉阿难及韦提希，什么叫中品上升呢？这个讲到中品上升啊，有很多的菩萨希望走捷径啊，这他们呢已经有问题出来了，那么我们呢在下面会说到。他说怎么样能够往生中品上升呢？他说若有众生受持五戒，如果有众生接受师长的教导并且奉持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然后不饮酒，受持这五戒的众生，或者是奉持八戒斋。什么叫八戒斋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再来不坐高广大床，不着香花幔，不歌舞唱伎乐，然后再加一条不非时时，就是八关斋戒。那么五戒呢，受持五戒啊，我上次已经有讲过，如果啊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众生都受持五戒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第一个没有战争。你以不杀生、不杀害众生，你就不会感得众生杀你的果报，也就不会有战争的因缘。这是第一个不杀生，你不杀众生的话，众生绝对没有因缘杀你。那么这个呢，我们讲到杀呢，因为五戒呢，五戒啊，第一条，每一条当中都分上品罪、中品罪以及下品罪。上品罪呢，就是起杀心，我简单的讲哈，起杀心，然后呢，对境界，然后成就。所谓起杀心，就是譬如说我现在，我今天，我准备杀这个甲，我已经准备杀他。然后我碰到他，我假借种种的方便因缘。什么叫方便因缘呢？我拿木棍，我拿石头，我拿毒药，那我就把他杀死了。这个是属于上品不可悔罪。那么如果是中品的话呢，就是我起杀心，面对境界，我也成就了，可是对方没有死，这个叫中品可悔罪。中品可悔罪的话呢，要向哪里悔呢？向你的受戒师长忏悔，也就是所有你的师长你都应该要忏悔。那么中品罪呢，就是所谓的对境界啊，譬如说我已经起了杀心，我要杀对方，那么我也成就了，我杀对方，但是呢我杀了他之后，可能我用木棒呢这个
力量太小了，没有把你杀死。好，没有把你杀死，这个是属于中品可悔罪。那么或者是中品还分为，或者是呢，他回去之后，我是用木棒打他，我要杀他，可是呢，他回去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因缘，他去吃到毒药，他是因为毒药毒死的，不是因为我木棒打死的，那么这也是属于中品可悔罪。再来下品，什么叫下品？下品叫做责心忏。当我想要杀他的时候，我也面对境界了，可是我突然间呢，一个念头起来，哎呀，我这样杀人不可以，我不应该有这个杀心，那么我就从我的自心当中就把这个杀业给消灭了，这是属于下品罪。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杀了才算，不过呢，五戒相经如果以这种持法的话，是属于大圣菩萨的持法持心。那么如果你是以男传就是这个小圣男传的戒法来说男传的戒法来说，就是必须要算你杀死对方才算杀，才算杀，这样明白吗？好，那么第二条道戒也是如此，不过道戒佛陀治得很重，因为以前在印度，那么偷盗呢犯得很重，在以前印度呢，在佛陀刚好自戒那个时候你但凡是偷盗五钱，不过那个时候是五金钱他们讲五摩萨，那么这个五金钱呢，到底值我们现在的多少呢？我们很难衡量很难衡量。所以呢，我这件呢，这个偷盗呢，我不讲太多，但是在我们的比丘尼戒里面治这一条偷盗戒的时候呢，主要以偷盗心故盗五摩萨就是以偷盗的心，你明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你故意以偷盗的心去偷人家五金钱，就算犯众。所以我有告诉过你们，这个出家众虽然可能威仪不好，可能种种说话不好，可是呢，他如果知道这一条，他们的威德就胜过在家居士很多很多。如果这些出家众更知道说以起心他们光持行不敢偷盗就已经不得了，乃至于呢，他更知道起心拿就犯众戒的话，那你们看为什么出家众我们应该尊重的地方啊？好，当然偷盗戒还也是分上中下品，上品的话就是以偷盗心对境界偷盗五摩萨拿走为重。那么如果呢，你以偷盗心拿到那个东西，拿上来马上放下去，中品罪。以偷盗心看这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我不应该有这种心，马上放舍，下品罪。这是面对境界。好，再来，在家居士所受持的第三条戒是属于不邪淫不是不淫， 叫做不邪淫。那么这条呢，出家众是属于不淫，完全断绝男女之欲。那么光这一条啊，不要说什么，光第三条这一条，出家众也够值得你们尊敬了。那么我们讲回来，在家居士什么叫不邪淫呢？也分上中下品。上品你起恶心，以侵犯僧尼最为最重，侵犯僧尼，因为他们是修清净恨。为什么最为最重呢？因为不同于凡夫，不同于一般世俗众，这些人都是将来的人天眼目。什么叫人天眼目呢？纵使这一个出家人不会说法，他走出去，连大人小孩老人都知道这个是不打，在他们脑海中就种一个清净床像，也都会说那个是阿弥陀佛的，这句阿弥陀佛的金刚种子经过八万大劫都还要证阿罗汉果的。那么不邪淫也分上中下品罪，上中下品罪。所谓的上品罪呢，就是以侵犯僧尼为最重，那么有对境界有实践，这个是最重。那么第二个重呢，就是说第二个，譬如说在家居士男众，你看到哪一个人家在家的女孩子，可能是他引诱你呢，可能是怎么样，但是除了你的妻子之外，你跟他行淫就是犯众，重罪，不容易得清净戒体。但是呢可以忏悔，可以忏悔，不过不容易得清净戒体，必须有好相现前。我们讲忏悔又分三种，第一个叫责心忏，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轻罪；第二个叫师长，向师长现前称忏，就是取向，就是礼忏，四忏就是，譬如说，有时候我会带你们往昔所造诸恶业，对我们所造的事而求忏悔。第三个叫做礼善，礼忏，也叫无声忏。什么叫无声忏呢？就是知一切法性空，缘不生不灭，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必须要这个礼忏。那么在邪淫的中品罪，中品罪我们讲就是说，譬如说你跟这个女孩子，除了你妻子之外的女孩子，那么你已经面对境界了，但是呢是他强迫你的。为什么能够强迫你呢？你不满他的心，你不满他的心，那么他要自杀。 个你为了要救他，重心不一样了，为了要救他，满他的愿，不是随顺你自己的欲，这种起心就不同了。那么还有中品罪，就是譬如说你去找妓女，你去找妓女吗？妓女是大家的妻子，可是呢你去找她之后你不给钱，下品罪是什么呢？下品罪就是譬如说妓女你去找她了，你也给钱了，但是你犯了不清净恨，是属于下品罪。这样听懂吗？好，再来不妄语。妄语呢一分上中下品，上品妄语罪呢，上品的妄语罪是未证言证，属于大妄语，令一切众生失去人天眼目，不可毁。什么叫大妄语呢？未证言证就是啊，我现在譬如啊，你们不要听错啊，我用比喻的啊，譬如说我今天我在这里说法，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阿弥陀佛，你们拜我就好，这个叫未证言证，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说自己是那个，然后招感名利，不是要名就是要利，这个是属于大妄语。所以你们其实依着五戒相经，如果你们有好好修学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你们所要随学的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了。这样听得懂吗？大妄语。还有大妄语，你们不要以为很难犯啊，很容易犯。怎么样呢？哎呀，我看到天来供养我了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你身上有好多鬼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哎，我哪一天呢？天人来给我顶礼，跪着供养我，全部都是大妄语。为什么？讲众生见不到的事情，让众生起迷。或贪着，全部是属于大妄语，这一点就很容易犯了。你没有发觉这个很容易犯？哎呀，我是某某佛再来哦，我是我是观世音菩萨。哎，我比喻哈，我现在是比喻哈，你们慈悲哈。我是观世音菩萨，哎呀，我是这个某某阿罗汉，我是呢，我是大修行人，我曾经入几禅几禅，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追寻这些。你的师长教导你的，你应该随而学习。随着他的脚步而随行，你有什么境界，你应该去询问师长，师长会告诉你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分辨。但是你要知道，以前虚云老和尚大善之事里面有一个老居士啊，他只要一打坐，身体就浮上半空中，哇，所有的人呢都非常的恭敬，乃至于这个老人家啊就很欢喜。可是被虚云老和尚呵斥，你从此以后再也不可以打坐，你只能老实念佛。为什么？因为一招魔镜。那么在莲池大师的时候莲池大师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七云寺，是不是？ 七云寺哈，和云栖寺，
对不起。
在云栖寺的后山呢，有一个老和尚，一个人住山啊，很有修行。那么后来呢，啊，就有居士啊知道了，他在那里修行，很多居士呢就去打扰他。那么大概经过三四年后，有一次啊，好，有一次他去莲池大师那里，那么莲池大师看到他正好在跟学生开示，他讲啊，有一些人好可惜啊，住山住了很多年修行，但是呢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名闻利养就来了，那就变成一个应付僧了。啊，很惭愧啊，我现在正是如此。我正朝向这个方向努力的现在。那么那个老和尚啊，啊，听训老和尚这么讲啊，啊，他就问说，嘿，你老在讲谁啊？训老和尚非常知心啊，就面对他说，我正在讲你老。那个老和尚呢头一低啊，不好意思离开。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救了他法身慧命，再次重新用功。所以你们要知道，但凡我们是修行人，除非你是为了降服众生，才有讲到说，哦，我以前修什么苦恨，哦，可能我以前啊怎么样啊，这个来布施，啊，怎么样持戒，不然你修你的啊，就不必到处去宣扬，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你很用功似的。那么我们讲到不妄语啊，在不妄语当中啊，哈，啊，不妄语，那么我们讲中品罪啊，中品罪，中品罪我记不很清楚，下品罪就是啊，啊，开玩笑，啊，比如说我跟你讲啊，哎，我今天哦去捡到一只大乌龟，啊，那只乌龟哦两个眼睛对我咪咪笑。你们一定会想 That's impossible， 捡到一只大乌龟到哪里去捡，你心中已经带怀疑，而这个是我为了让你们欢喜心我开玩笑，可是这个是妄语，所以事实上我们开玩笑也是属于小妄语，小妄语。好，可是呢在人世间当中啊，有时候你必须开开玩笑，有时候我在讲故事，哎，我也会稍微夸大其词，啊，所以下一次如果你们看到故事里面，哎，好像跟师父所讲有稍微啊，通常我只是稍微出入啦，可能有时候是，哎，这个几年记错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太棒了，不离原意就对了。但是我不可能照他那个文字每一个给他背下来，我只会照背，那多无聊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舌头不能盖到鼻孔的原因。所以开玩笑我也会犯，但是呢，好，我开玩笑我犯的时候，我不以自私，我不以我自己的利益为主，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讲妄语这条我吃得很干净，但是我尽量做到，我说到做到。那么通常你们在讲啊鬼鬼神神啊光啊什么的，我会告诉你经典里面有什么情况，什么样情形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可曾听过这个师父讲说，哦，我看到黄金色的光，哦，我全身变成黄金色，你们有听过这样吗？不可能。 你们会听到我教你们我们如何观想我们全身化作金色，而我不会告诉你说，哦，我全身都是金色的，哦，佛啊，来住我的顶，哦，佛跟我融为一体。不，我是告诉你们，我们观想佛跟我们一体。